愿平安。这是啊，在街上的时候看到一辆车，车的后面啊有一句话啊，在 bumper sticker 上面有一句话，说生活真美 ，life is good。我想开这个车的人，车主心情不坏啊，生活也不错。所以他用的是这个 bumper sticker 啊，生活的确是很美好，空气很清新，你喝的水很干净，你吃的饮食也没有受过多少的污染，人际关系也不是很复杂，没有真正多少人为一日三餐来担忧，你住的房子也不坏，或者将来你买的房子也不坏，那还有时间去度假，享受阳光、空气、海滩。那更为重要的是有爱你的朋友、爱你的家人、有你的事业、有你的目标。So life is good。大家同意吗 ？Life is good。回家的时候啊，很疲劳，你的太太烧了几个很好的菜，心情也不好啊，也蛮不错。坐在桌边，你那时候会感叹 ：“Life is really good。”那我还看到这一幅 ，So life is 不知道怎么读啊 ，meh。我看到这个 sticker 的时候，我是不懂的。因为我不认识这个字 ,meh, 后来我去找一找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黑素细胞扩张激素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具体的细节我们中间搞这个研究的人就知道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生活并不是你想象那么好，生活中还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会发生。我们看看最近啊，生活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你看8月1号台湾天然气爆炸，8月2号江苏昆山工厂爆炸，8月3号云南地震，8月4号兰州石化装置泄漏，8月5号6号7号今天是10号今天9号10号还有蔓延全球的埃博拉病毒。那很多人说这东西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不住在台湾，那个爆炸跟我关系不大，我也不住在云南，地震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埃博拉我还没有到非洲去呢。那这个事实，这些灾难，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离我们生活很远，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常常发现一个问题 ，life is good 是真的，同时 life 是 meh 也是真的。当你接到医院化验报告的时候，你觉得身体不是很好，那时候突然发现天地塌了；当你的婚姻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天地塌了。当你的配偶在外面遇到事情的时候，让你的心很痛，你觉得天地塌了；当你的儿女背叛你的时候，或者叛逆的时候，你觉得天地塌了；当你跟你的老板的关系越来越僵的时候，你觉得天地塌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你感叹 ，life is good， that life also meh。我不知道是有人把它翻成这个词怎么翻的哈。所以生活当中你发现一个问题啊 ,life is good, 在美国真的是 life is very good。我想很少人，以前我一直讲在美国很少人起来，在全世界，今天全世界有将近70亿人口，有多少人起床以后还能享受洗个热水澡啊？你到非洲去试试看，今天中国大陆也没有多少人 能有这样的一个享受。每个人早上起来喝一杯橙汁，有多少人享受 ？Life is good。你的朋友、你的友谊、家人，但同时生活中另外一个事实，也是你必须要面对的。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什么时候你的周围会发生什么，你也不知道。我们在座的很多人，可你自己人生当中没有经历这些苦难，经历这些很黑色的东西，可是你的身边可能有某某朋友、某某家人、某某亲戚，他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，他不认为 life is good。 有人告诉我 life sucks、啊、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，就告诉你生活是怎么一回事。有的时候 life is good， 有的时候 life 不是 good。 生活就像一个轨道一样，像铁轨一样，一个轨道是 good， 一个轨道不是很 good。 你生活中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。有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很美好的时候，我们要承受生活之轻；当生活非常不好的时候，你要承受生活之重。很多人里面灵魂很贫瘠，灵魂里面很空洞，他既不能面对生活之轻，也不能面对生活之重。什么叫生活之轻？你不担忧吃，不担忧喝，不担忧你的工作，可是你担忧无聊，有许多的试探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我们生活有这样的事情，就生活太轻松了，你不能承受生活之轻；生活在有太多的压力，你又不能承受生活之重。问题在哪儿？你的灵魂，你的灵魂光景如何？你的里面光景如何？今天这个世界，你看到周围很多的朋友、很多的弟兄姐妹，甚至基督徒，很多的家人，他要么不能承受生活之轻，要么不能承受生活之重。生活太舒服，他放纵、放荡、无聊、空洞；生活压力太大，唉声叹气，生命中没有喜乐，好像末日很快就能到。你不能面对生活之轻，也不能面对生活之重，因为你的灵魂很空，里面很空。没有人知道你内在光景，但是上帝知道。那今天的大卫，他让你看到生活不轻的一面，生活很沉重的一面。就在生活很沉重的时候，他的灵魂是兴旺的，他知道怎么去面对生活中的这个沉重。我们在开始啊读这个他的这篇诗之前，我要请弟兄姐妹先读一段经文。那这段经文是讲的大卫。我们中间可能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不知道大卫是谁。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，这个人是一个奇才，他有极高的音乐天赋，他能写词写曲，也是一个军事奇才，他可以打仗，非常的勇猛，他是一个政治奇才，他知道怎么治理国家，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最伟大的国王大卫。大卫被选为国王，成为王储的时候，就还没有登基，当时当政的国王叫扫罗。扫罗知道大卫将来有一天要成为王，威胁他的江山，所以他要追杀大卫。大卫是无处可逃，逃到什么地方去？就是照这段话在这儿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，逃到加特王押祭那里。押祭的臣仆被押解说：“这不是以色列大卫吗？”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很惧怕加特王押解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上胡写乱画，是唾沫留在胡子上。对臣仆说：“你们看，这人是疯子，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？我去取扫疯子，你们带这人来到我面前疯七个进入我的家呢？”大卫当时是一个人，他一个人面对一个国家，当时扫罗王挑选了3000精兵，大卫 是他的敌人，他要追杀大卫。扫罗不相信任何人，他亲自带领三千尖兵去追杀一个人，扫罗。大卫不相信他手下的元帅，带领三千尖兵，怕他们放了保罗啊扫罗，说自己亲自追杀。大卫无处可逃，逃到什么地方去？逃到国外，加特王押解。加特王是什么地方？你看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了。那人说，那些臣仆说，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那里的夫人眺望说，这不是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这什么意思？当年扫罗领兵和以色列人作战，结果非利士人派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武士巨人叫歌利亚，结果大卫打死了歌利亚。那你就是说大卫是腓力斯的敌人，他现在逃到什么地方去？他逃到了腓力斯的国土上去了。我知道如果我现在跑到另外一个国家，我知道那个国家人把我当成是敌人，我还要逃到那个国家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，我是个狂妄的人，我是个鲁莽的人，我是个没有智慧的人，我是个自以为是的人，我觉得我的敌人我小看他们，我去根本没有问题，所以我去了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无路可逃。他在以色列国土里头已经无处藏身了，他唯一能逃命的地方就是腓力斯人子弟，是国外，所以他逃到国外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这个问题啊，三千人马在追杀你，我们中间很多人很幸运，感谢主啊，没有人追杀你。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危在旦夕，人们要捉拿你，要追杀你，一逃，你心中那时候逃亡的时候，心中极大的恐惧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抓住，什么时候被绞死，什么时候被处死，你根本不知道。所以逃到了敌人的国家，他以为我能找到一个生存之地，能逃避人对我的追杀。可来到敌人之地以后，发现人家认出了他，他自己找的方法不灵，怎么办？他又找了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？他在众人面前改变了举动，他装疯卖傻。我请弟兄姐妹在我们读经文之前思想一个画面：一个年轻人孤单恐惧被追杀，不知道前面的路在什么地方。那时候大卫也是现代人会说 Life is 什么 MEH Life is not good at all， 是不是根本不好？在这个时候大卫写下这首诗。我请弟兄姐妹现在翻到这篇诗来跟我一起来读好吗？一起来读，来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要把我吞了，终日攻击欺压我，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，因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我依靠神必不惧怕，许妻子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他们一切的心思都要害我，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，等候要害我的命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。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我依靠耶和华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我依靠神，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神啊，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，因为你救我的命，脱离死亡。这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你给我们气息，你给我们救恩，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，你把你的大爱倾倒在我们的里头。 我们在你的面前说，主啊，生活真是如此的美好，有你陪伴我们，有你引导我们，有你祝福我们，保护我们。但是主，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经过人生的流泪谷，就像大卫一样。主，让我们在各种境遇当中来真的仰望你，认识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内在刚强的人，让我们灵魂兴旺的人，不但我们身体兴旺，也让我们灵魂兴旺。主啊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这段时间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讲诗篇，诗篇是讲人的灵魂状况。加尔文说诗篇是灵魂的解剖学，我讲了好几次。你的灵魂什么样，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清楚。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有恐惧，有胆战，有忧愁，有绝望，有憎恨，有咒诅，但我们有的时候里面有喜乐，有感恩，有赞美。你的灵魂状况如何，你的生活就如何。你生活不快乐，首先你灵魂不快乐，你里面不快乐，你外面就不快乐。你外面生活没有力量，是因为你里面生活没有力量。你有什么样的灵魂，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你有什么样内在生命的品质，你就有什么样生活的品质。那今天的诗篇，大卫告诉你他的灵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上升的。我们来看到第一步，他的灵魂的第一步是我流泪，我恐惧。大家刚才还记得保罗在受到扫罗追杀的时候，他恐惧，他流泪，他很绝望，有三千军兵在追杀他，那敌人采取一个真的军事行动来围剿他。那不仅仅如此，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，如果读这个诗篇你就发现他说，我的敌人终日攻击欺压我，欺压我要把我吞了，终日要把我吞了，他们人多我是一个人，敌人有三千精兵追杀我，有国王亲自指挥来追杀我，我只有一个人，我孤单，我恐惧，我流泪。那敌人不仅仅采取军事行动，他下面说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敌人不仅仅采取军事行动，敌人造谣诽谤，因为舆论权控制他手中，他颠倒你，他摧毁你的形象，让你在众人心目当中变成是个小人，一个无耻的人。就大卫在这种光景当中，他说我流泪，我恐惧，他极大的恐惧。看到大卫这个光景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一个问题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两种情形，有的时候我们受苦，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很一团糟，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干了愚蠢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做了很不智慧的选择，我们自己陷入到一种很不正当的关系当中，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很愚蠢的让我们后悔的一些事情。有的时候我们捶着桌子，我有这么蠢，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那这是我们痛苦，是我们自己遭受的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增加了痛苦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得承认，你遭受自己追杀，遭受自己攻击，也许不一定是你的错，你生活中经历这些磨难，也许不一定是你的错。你知道中国有一个人叫墨子，墨子有一天他去一个染坊去看，他到了染坊以后，他发现染坊有一个大的染缸，那个白的纱布偷进这个黑色的染缸，出来以后就变成黑的。当墨子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，墨子哭了。那我们很难体会到墨子的那个心态哈，白的进去，黑的出来，这个世界就像个大的染缸，白的进去，黑的出来，很多人就混在这个染缸当中，里外都黑了，觉得世界不过都是如此。那大卫可不一样，大卫知道有人在追杀他，他在里头知道他自己是个清白的， 他没有想夺取扫罗的王位，他没有任何阴谋要追杀要杀死扫罗，篡夺他的王位，他没有，他知道不是他的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遭受的磨难不一定是你的错，有的时候是你的错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的错。这个时候大卫不是他的错，他是无辜的，他不是自己要当王，是上帝拣选他，先知高立他为王的，他没有任何意思要篡夺王位，可是大卫受到人的追杀，不是他的错。他流泪，他恐惧。我喜欢圣经，因为圣经不造主，圣经不虚假，圣经告诉你真实的人生。 Life is good, life is also MEH。 大卫就是在这个光景当中，他向你显明他真实的人生体验。他恐惧，他流泪，他从来没有说我信靠耶和华，我天天喜乐，我天天满足，我天天不流泪，从来不流泪。大卫没有这样说，生活就像一个双轨一样， Life is good, life is MEH。 问题是怎么面对他。大卫没有掩饰自己内在的一种恐惧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当你生活当中遇到这个恐惧的时候，遇到这种压抑的时候，无论是家庭的、疾病的、朋友的、工作的，你首先是什么？你可能胆战，你可能恐惧，可能流泪。大卫的灵魂的第一步，他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到上帝面前，神啊，求你，神啊，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你。所以大卫在上帝的面前，他的灵魂是苏醒的，他恐惧，他流泪，他在上帝面前告诉上帝，我流泪，我恐惧。他不掩饰自己内在的光景。大家同时明白一个道理，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他想自己的办法来逃亡，等逃到异国他乡以后，才发现自己的路行不通，是不是这样？他用他的聪明和智慧来逃亡，逃到敌国以后，才发现那个地方同样的危险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知道大卫内心是何等的恐惧，但是他把恐惧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灵魂的光景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处于这种光景，我流泪，我恐惧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有些人在流泪和恐惧的时候他就远离了神，可是大卫没有远离神，他在上帝面前说，我流泪，我恐惧。大卫灵魂的第二步，我知道我呼求。大卫说，我几次流泪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的车子上吗？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要转身退后，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当你灵魂第一步的时候，你流泪，你恐惧，这是你原来的光景，你的灵魂是醒了，你知道在上帝面前说，上帝啊，我流泪，我恐惧。可你永远待在流泪恐惧光景当中，你就是一个愁苦的人，你的生活中没有希望。所以大卫的灵魂开始上升，第二步是我知道我呼求。他知道什么？我知道这位神是个什么样的神。我在教会中多次劝弟兄姐妹，你要寻求认识神。为什么？你头脑认为是胡扯的，你的心就不会拥抱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不会向他祷告。如果你认为基督教是个胡扯的，你的心就不会拥抱他。你觉得圣经是胡扯的，你就不会去约得他。当你不读经、不听到、不明白这位真神的时候，你的灵魂靠什么来面对人生的那种试探，面对生活之重和生活之轻呢？所以大卫他知道我所知道的神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我请弟兄姐妹明白一个真理，大卫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。所以他说，我知道我呼求。他知道什么？你读他的圣经啊，读他写的诗篇，他说诗篇是九篇第一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八篇第三节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便你所陈设的玉亮和星宿。大卫是个常常仰望天空的人，他的眼睛不是看到人生那些极小的事情当中你拔不出来，好像你的心变得越来越窄小，越来越阴暗。大卫常常仰望天空，上帝的创造何等伟大， 所以你看看这个诗篇里头，一会儿说用神，一会儿用耶和华，他用这两个不同的词来告诉你，他认识这位造物主，他认识这位伟大的神，他知道万有都在这个神的掌管之下，神是造物主，是赐生命的神，他认识神。我想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啊，我知道上帝创造万有，上帝是大能的不得了。可是大卫他第二个认识，他知道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讲这句话，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？我们一起来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弟兄姐妹，大卫知道万有是神所创造的，神是位创造者，是位大能者，创造万有的神。但这部分同时是什么？你看看他这儿讲什么，你把我的眼泪记在你的皮带里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。大卫认识神，他认识一个神是在观测他，引导他，与他同行的神。我几次被敌人追杀，神你都知道，你都在查看，你没有离开我，你没有弃我于不顾。然后他下面说，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句话写得多美。今天我们不用皮带，我们家用瓶子，是不是？你们家用瓶子，那古代是用皮带，皮带是一件很重要的物品，家家都有，出门少不了。皮带是装什么的？装酒，装水的。中东都是沙漠地带，你出门没有水就等于死路一条，人出去就不能回。所以有的时候酒袋跟水袋，这是生命不可少的东西，所以皮带是太重要了。大卫说，上帝，我知道你，我认识你，我每滴眼泪都没有白白的流淌，你把我的眼泪锁过了，放在你的皮带里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啊，我读这个诗篇的时候，我想到我的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他们还没有认识神，我想他有的时候跟我们一样说 Life is good， 然后又说 Life is M-E-H。当他面对人生这个 MEH 的时候，他向谁来哭诉呢？当他遇到人生的压力、恐惧、绝望、孤单、无助的时候，他向谁哭诉呢？当他医生告诉说对不起，我告诉你，你患的是个绝症，他向谁去倾诉呢？当家境快破裂的时候，他向谁去倾诉呢？当儿女背叛的时候，他向谁去倾诉呢？当生命靠近死亡的时候，他向谁去倾诉呢？有些人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流泪，有几个好友，那是 life is good 一部分的，有几个好的朋友，他安慰你，听你倾诉。我们生活中都有这样的好朋友，但是你记住，即使你的好朋友，我今天流一把泪，明天流一把泪，后天再流一把泪，五次之后朋友也会觉得疲惫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没有？我是牧师，有些人跟我讲他心酸的过去，他流泪，没有问题，他跟我讲，我听了。过两天又跟我讲，我听了。过两天又跟我讲，我听了。再过两天跟我讲，我听了。我到现在十次以上，同样的故事，同样的泪水。作为牧师，我知道在神的面前的责任是什么。我听，我问问你，周围有多少人安静心下来听你哭诉？你敢吗？对方愿意听吗？没有多少时候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一次两次已经厌倦了。有的时候不真正认识你的人，你跟他哭诉的时候，他把你的痛苦当成他自己的什么谈话的笑料，这就是世界，这就是世界。 就大卫认识神，大卫说，主啊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都记在你的册子上。他知道这位神是创造万有的神，也是数算人眼泪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无论在人生的什么光景当中，也许你现在是个单身妈妈，也许你现在陷在一种很可怕的光景里头，也许现在你的身体非常的不好，也许你的家人误解你，也许你的同事诬告你，你的老板压制你，也许你的生活根本就没有出路。大卫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呼求，我向上帝祷告，我向上帝来呼求，我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。上帝不仅仅是个大写意的那么上帝，大笔一挥创造万有，然后让你自生自灭，这不是我们的上帝。上帝创造万有，同时他数算你的眼泪。今天你滴滴泪，上帝知道，他收藏起来；明天滴滴泪，上帝也知道，给你收藏起来。这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，这是与我们同行的上帝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灵魂有没有这种光景？我们灵魂的第一步，我们恐惧，我们胆战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出路。第二步，你灵魂要往上走啊。第二步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呼求。你知道了才呼求，你大脑认为是胡扯的，你的心就不会去拥抱他。所以你为什么要寻求认识神？劝你要听到，劝你要明白神的真道。你不听到，不明白神的道，你大脑认为他是胡扯的，你的心不会拥抱他，你怎么会向上帝祷告呢？不可能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上帝。你不认识上帝，向他求什么？很多人是向偶像在呼求，他平时不认识神，平时根本不读神的话语，到关键的神啊，你救我，那个神是谁呀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大卫说，我流泪，我哭泣，我恐惧，然后他第二步说，我知道，我呼求。到灵魂第三步的时候，你的，我都是讲你的里面，不是讲你外面的处长变成局长，局长变成部长，不是讲这个，是讲你灵魂的光景。第三步是什么？我依靠，我赞美。我请大家一起来跟我读这个第三节第四节好吗？来，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耶和华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多少遍呢？这是灵魂进入另外一步的时候一个光景。我知道，我呼求，到这个时候我就开始，我依靠，我赞美。这几个字我们都认识，在教会中我听过很多的弟兄姐妹说，主啊，我依靠你，主啊，我依靠你，这句话是没错的。但什么叫依靠呢？你读到圣经以后，你慢慢明白什么叫依靠。大卫同时在经历两个战场，外面的战场是有刀有剑有兵有马，这些仇敌是真实的。扫罗正在亲自指挥这场作战，这场战争三千精兵在追杀大卫，敌人不仅用刀用枪，敌人还用舆论要压死大卫。大卫知道这是外在的一个战争，这是个 battlefield， 看得见的，摸得着的。但是上帝慢慢引导大卫，让他经历另外一场征战，那个时候他明白什么叫依靠神。今天我们生活很平顺的时候，我们讲我们依靠神没有问题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也知道我依靠神，你也知道你依靠神，每个人都认为我依靠神。但神教大卫什么是依靠神。大卫，圣经上告诉你一个事情，有一次扫罗追杀大卫，在战场当中，扫罗力竭，要找一个山洞来上厕所。那这个场面不是很好啊。那大卫就起来，他去山洞上厕所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大卫就躲在山洞的里面。那这是圣经的记载哈。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，这个地方没有战场，战场是在山外，山洞的外面。扫罗在追杀大卫，大卫在逃亡，一个追一个逃。这个地方画面是静止的，你看到没有？ 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不是景致的？一个山洞的里头，扫罗在大姐，他的身后是大卫。你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进到神的话语的里头？这个时候的大卫，他的脑子里面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战场。这个脑子里面是战场。好了，上帝太幽默了，上帝居然把你的仇敌，终日要追杀你的仇敌，放在你的眼前。你现在怎么办？报仇绝对是好机会，是不是这样？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现在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可以很快就宰杀他，结束这场追杀战，而且你有理由去杀死他。不是你杀他，他而生，不是你主动要杀他，是他主动要杀你的。而且你还有更多的理由，上帝早就高立我为王了，扫罗将来有一天不再为王，我有正当的理由，我杀死扫罗，对付你的仇敌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有很多的仇敌，今天的仇敌站在你的面前，你怎么面对他？你说你依靠神，现在上帝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面前，你怎么对付他？你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仇敌，你的同事跟你的家人，是不是？怎么面对他？现在仇敌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怎么面对你的仇敌？你要杀死他，你有千种理由，万种的方案都没问题。这个时候在山洞里头，画面是精致的，大卫的内心经历一场极大的征战。我是依靠神，我是依靠自己，依靠自己我逃亡到国外，结果我变得很愚拙。我以为能逃避这个恐惧，结果逃到国外以后我仍然恐惧。我第一次我错了，我知道什么叫依靠神。我现在敌人就在我的面前，我依靠自己我可以处死他，但是我依靠你呢？请弟兄姐妹跟我读这段经文。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于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你看到大卫的心是什么样？我可以伸手杀死他，或者我不杀他，我手下的人杀他，是不是？可大卫怎么说？你们都不要杀他，我也不杀他，你也不要杀他。为什么？我的主呢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。我说活在神的面前，不是活在一个丛林的里头。这个世界流行不是丛流法则，你以为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加油，野蛮人一定会得胜，你错了，这是神的世界，神在掌权，我敬畏神，我依靠神。上帝，你的受膏者让你去审判，你把他放在我的面前，那是测试我的信心，测试我的品质。什么时候看出你的信心？什么时候看出你的品质？在平安无虞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很有信心。在没有面对仇敌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是个品质高尚的人。可是这个时候，通过这个无形的战场，上帝让大卫认识自己，什么是真正的信心？你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神？什么是真正的品质？面对你敌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处死他，轻易的处死他，但是你没有。后来大卫从洞中出来以后，拿着这个手下的衣襟说，我王我王，我没有意要杀你。讲完这话以后，这24章撒母耳上24章16节，大卫向扫罗说这话，大卫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。还有点良知哦，就是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弟兄姐妹，这儿谁是得胜者？是谁？敌人都知道大卫是一个得胜者。你今日显明其善待我，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人若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敌人都知道这么说。耶和华今日因你今日向我所选的善报你。下面一句话，我也知道你必要属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中。弟兄姐妹，在这种艰难的环境当中， 大卫真正显明他是王者的身份，王者的形象，王者的品质。上帝拣选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有王者的品质。当你灵魂在孤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最容易找捷径来解决问题，但上帝把一个捷径放在扫罗的大卫的面前，大卫知道这是上帝的一个 test。 我敬畏神，我不可以这么做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对上帝负责，我敬畏我的神，因为这是神的宇宙，神的世界，神在掌管。他把我的眼泪放在他的皮带里，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时刻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不是活在人的面前。我们不经过苦难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信心有多真多假，不经过人生的低谷，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品质。大卫明白，到他灵魂第四步的时候，大卫不一样，他的灵魂越来越上升了。说我宣告我得胜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，我请所有的姐妹们啊读这个第四节，姐妹们读这个第四节好吗？来，我现在所有弟兄们跟我一起读第十一节，来，我依靠神并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当灵魂不断上升的时候，灵魂在宣告。你发现大卫这个时候的灵魂不在一个低谷的里头，好像低谷灵魂好像站在一个山顶上，对山脚下的人在宣告。他宣告什么？我依靠神并不惧怕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所谓血气之辈是什么意思？肉体的人。你不要看扫罗，你不看那些三千精兵外面穿的是盔甲，那不过是血肉之躯，血肉之躯能把你怎么样呢？然后他又说，我依靠神并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？这人 mortal being， 他会朽坏，他会死的，他能对你怎么样呢？这个时候的灵魂处于一种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境界，在宣告神是我的依靠者，我还怕谁呢？虚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弟兄姐妹，当你的生命不断成长的时候，你里面的那个东西的 quality 品质不断的上升的时候，好像你能站在一个山顶上对山脚下人来说话，也俯视你的仇敌。当你生命很幼稚的时候，你的信仰根本不成熟的时候，你是站山国下面看山顶上的敌人。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种光景里头。你记得不记得以色列人派探子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回来是怎么报告的？说迦南地的人像什么？像什么？像巨人。我们像什么？我们像蚱蜢。为什么？他自己在山国下面看看山顶上面的巨人，觉得他们才是巨人，我是蚱蜢。一个是巨人，一个蚱蜢，那巨人一脚可以踏死一个蚱蜢，你就恐惧，你就胆战。今天我们为什么恐惧？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恐惧。我作为一个大卫来说，大卫是很真实的，我是恐惧的，但是我知道什么能解决我的恐惧。我生病的时候我是恐惧的，孩子背叛的时候我是恐惧的，老板要解除我的是恐惧的。恐惧是真实的，但是当你灵魂越来越刚强的时候，越来越刚强的时候，你好像来到一个属灵的高山，看到属灵的山脚下，你就能这样宣告说，我依靠神并不惧怕，虚心子辈能带我怎么样呢？当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的时候，你里面越来越刚强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一个重大的真理，虚心子辈对你又怎么样？耶稣说，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这个时候你的眼光不仅仅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一点点，你仰望这位天上的主，你的灵魂慢慢的上升，慢慢的上升，你开始宣告了。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常常在心中能有这样的一个宣告，我依靠神并不惧怕。当你生病的时候，医生说 我不能拯救你了。你宣告，当我别人围追我的时候，诬陷我的时候，我没有出路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依靠神。依靠神不是说没有敌人追兵，仍然有的。大卫不是依靠神吗？可是扫罗仍然追他。可是最后谁做王？是大卫做王，不是扫罗做王。弟兄姐妹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灵魂要不断的上升。到最后，大卫上升到第五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仰望，我等候。”赵老师说，诗篇第十六篇啊，五十六篇十二节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“神啊，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我要将感谢的祭献给你，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我岂不是救活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吗？”弟兄姐妹，大卫开始不再谈身体的拯救了。他这儿说：“你救我的命，这个命是指灵魂，你救我的灵魂脱离死亡。”你读了你的英文，那儿更清楚，这是过去式，过去完成式。上帝已经救我的灵魂了。那下面说：“你救我的脚不至于跌倒。”下面说：“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的面前。”什么叫生命的光中？什么叫 light of life？ 大卫是说：“我一生一世，我的生命是在真光当中，不是在扫罗的手下，不是在这个世界的里头。”我让你大家读几段经文在这儿。圣经上常常这么说：“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必得见光。”大卫看到未来，看到永恒，看到天堂，看到神的国度，就是我的生命是在神的国度的里头。我虽然人在这个地上，我的生命在永恒当中，我的生命已经在天堂的里头。他说：“在你的光中我必得见光。”然后你看看约伯记三十三章二十八节怎么说：“神救赎我的灵魂免若深坑，我的生命也必见光。”这儿讲什么？我是解释什么叫生命之光。约伯看到两个人生的两个终端，两个端，一端是坑 the pit P-I-T， 在没有光的集聚就是深坑，另外一个集聚就是光，在光中你可以见光，这是两种生命的集聚。约伯说：“哈，神啊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命的集聚就是个深坑。深坑是什么？就是个地狱，就是个黑暗。那光是什么？生命之光是代表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国度，代表天堂。所以你为什么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灯？是不是？谁是里面的灯？神就是里面的灯。所以大卫在讲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他是告诉你，他的眼睛看到的是永恒。当我们灵魂开始不断上升的时候，你里面的光景越来越多的向往天堂，向往永恒。你对永恒向往的越多，你的恐惧就越少，你的生命就越轻省。我每次讲到天堂，有人就批驳，就讲有两种误解，常常有人提出这两个误解。一个觉得你整天讲天堂，那我们逃避这个世界嘛，这是大错特错。圣经上讲天堂从来没有叫你逃避世界，恰恰相反，你看西方的历史，真正改变西方人类历史的走向的，西方历史走向的是那些向往天堂的人，他在天堂非常的向往，以至于他在世上的工作他非常的投入，非常的认真。为什么？他带着天上的呼召，天上的意象来进入这个世界的。不是说我向往天堂我就不要我的工作，不要我的家庭，不要这个世界，大错特错。那还有一种人不想天堂是什么？这教会中可能有，我不知道有几百个弟兄姐妹问我了，在天堂里是不是整天就弹琴，太无聊了吧？是不是太无聊了吧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想象应该太贫乏了。圣经里告诉你们，天堂就像婚宴一样，你结婚什么感觉？你结婚什么感觉？你想想看，你结婚什么感觉？你真爱你的伴侣，那个结婚的感觉，你还现在还记得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大卫他的灵魂上升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注视永恒，向往永恒， 只有向往永恒，抓住那个永恒，看到自己的生命是在永恒的光当中在行走，不是在旷野上面流浪在逃。我是在旷野中逃命，但我更知道我的灵魂在上帝的永恒的光里头。他抓住永恒的时候，他里面的恐惧慢慢的消失了。今天很多的年轻人，他可能遇到一点打击很快就消沉下去，一些成年人遇到一点打击很快消沉下去，他的灵魂没有内容，灵魂太空，灵魂没有力量。让你灵魂力量其中有一个境界，那就是我仰望，我等候，我知道那个永恒，我属于那个永恒的，我属于耶稣基督的。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，那是永恒，持定永恒。我为什么讲这个？大卫在极大的困苦当中，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是恐惧。恐惧是一种疾病，让你全身瘫痪，没有力量再往前行走。什么能摆脱你的恐惧？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摆脱你恐惧。他逃到异国他乡，他以为能解决恐惧，没有解决，是不是？他现在明白个真理，只有灵魂向上不断的提升的时候，仰望永恒，越是向往天堂，越是向往永生，越是向往神的国，你的恐惧慢慢就减少。我见到很多临终的病人，临终的人，如果他真认识救恩，真认识救恩，他可能还有点恐惧，但他越来越向往天堂，他的恐惧慢慢就减少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有好多的恐惧，是不是？你担心你失去工作，担心你的儿女会背叛，担心你的身体会崩溃，担心你将来没有出路，担心你的同学怎么想你，怎么看你，等等，都是各种各样的恐惧。最大的恐惧就是对死亡的恐惧。如果你的信仰都不能帮助面对人生的艰难，不能面对人生的恐惧，不能面对死亡的恐惧，说明我们的灵魂还不够有力。我们都知道死后是有天堂的，大家认识这个人吗？我们中间一些老妈妈们可能不一定认识他，没有关系，你们家有他的产品是吧？你们家都有他的产品，是不是？这个人死得很早，他出了一本传记啊。那他死了以后，人家给他写的传死后出版，在这个传记的里头，他讲到有一天下午的时候，阳光明媚的加州，他坐在这个家里的后院，给他写传记的人跟他在谈话。那时候他坐在后院的时候，他的思想一个问题，就是死亡。你知道这个人很有钱，是不是？他的现在他手中的他们公司的这个 cash 比美国财政部的 cash 还多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吧？他自己也说，他说我对上帝啊半信半疑，我50%的信，我50%的怀疑。然后他说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生命不就这么一点点，不可能，不仅仅是眼睛看到这么一点点，生命还有更多的东西。然后他一反思，他说我相信死了以后一定有个东西继续的存在下去。然后他说我不敢想象了，他让我们这一生哈、积累的这个智慧这样一点点，可是一死了之后就没有，他说我不敢想象，不可能， must be something that can survive after death， 他讲 must be something。 有的时候我在想，是不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博士的人也读了几百本书，对不对？积累了不少的知识，可是你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，但你心中 must be something something more， 他就这种想法， must be something something more， 他相信死后是有东西的。然后他讲了一个东西很有意思，他说死亡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个开关。人家在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想了半天，很长时间没有说话，然后他说死亡就像一个 on off switch， 他说咔哒， 你生命就走了。大家知道他这个像什么吗？是不是开关咔哒灯关掉了，意思就是人生谢幕了。他过了一会他又想了一句话，他说他这是为什么，我所有的苹果的产品都没有开关。大家明白他的话吗？是不是他苹果上都没有这开关。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生的经验，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渴望，都在思想死后还有一个东西在那儿，你知道的，圣经早就告诉你了，主耶稣说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向往这个永恒，你的灵魂越是渴望永恒，你越是渴望永恒，你的里头越刚强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touch 你。无论我们这样是年轻的人还是年长的，我们要明白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你的灵魂要不断的上升。我们中国人，我讲几句，我是中国人，可以批评我们中国人，中国的文人雅士们，我讲中国人文人雅士们往往要追求一种雅的境界，是不是雅士嘛？雅文，是不是雅俗共赏，是吧？我们讲雅，追求雅的境界，一些受过教育的一些老人更明白，追求雅的境界，你们太俗了，芸芸众生们，你们太俗了，我要追求雅的境界，我是雅士，不先于你们威武，追求雅的境界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一个没有永恒盼望的人，他只是世俗世界中的雅，你那个雅不过是高级一点点的俗。你只有真正的永恒在你心中的时候，上帝是圣洁的标准，上帝是爱子的标准，上帝是高贵的标准，你靠近上帝的时候，那叫什么叫雅，那时候我就明白了。所以你灵魂开始不断上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里头越来就有力量。我们感谢神，耶稣基督说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行，让我们知道灵魂要永远活在这个生命的光中，我们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的面前。如果你心中对永恒没有盼望，你在世界上摆脱不了这种感叹 Life is good but life is meh， 怎么办？就是这样，那死亡的最后，生命的最后，就是个悲哀，就是个黑暗，就是个绝望。但是灵魂知道我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最后我跟弟兄姐妹要总结一下，你里面决定你外面的生活，你有什么里面的品质，你有外面上面的品质。到神的面前第一步，我流泪，我恐惧，这是很真实的。基督徒从来不掩饰你内在真实的感受，你生活中有恐惧有流泪没有关系，但是你知道什么，你向谁呼求，你这个时候你的灵魂开始上升，上升再上升，我依靠，我赞美，我知道寻求神的人神必不轻看，然后我宣告虚心自卑能把我怎么样，疾病一般人怎么样，疾病不过杀死你的肉体，肉体反正要死的。我不说我们要自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这个恐惧让他不要成为一个病魔紧紧地抓住你。很多生癌症的人就是因为恐惧把他杀死的。所以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我宣告我得胜，最后我仰望，我等候永恒。乔布斯的钱是太多了，可是他一分也没有带走。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做一个灵魂兴旺的人，不但你肉体兴旺，让你灵魂兴旺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里头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生命的光，活在你的里头就要沉到永永远远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诗歌。我知道你爱我们每个人，主，把我们照着每个人都仰望在你的面前，特别是在身边中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。我知道我们会恐惧，我们会流泪，但是主，你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灵魂， 让我们的灵魂不断靠近你，仰望坐在天上的主，也是掌管万有的主，也是生命气息的主，也是在沙漠地当中开江河的主，也是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你皮带里的主。主啊，我们等候你的再来，谢谢你让我们生活如此的美好，也谢谢你让我们经过人生许多的坎坷，也让我们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主啊，让我们一生活着能荣耀你，能见证你，无论是高山，无论是低谷，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，主啊，你刚强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的灵魂不断的强大刚强起来，好像我们过一个喜乐刚强能荣耀你的人生。有神帮助我，谁能伤害我呢？我依靠神，我还惧怕什么呢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这句话，让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，因为我们造了所有的弟兄姐妹活在你的平安当中，活在你的宝藏当中，活在你的磐石上面。你除去我们里面的恐惧，除去我们的泪水，让我们仰望主。神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们等候那一日，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活在你生命的光中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